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再一次欢迎大家一同嚟参加敬拜。大家今日睇到我嘅背景都知道，我冇翻教会录影今日嘅讲道。虽然我喺香港翻嚟，已经喺啱啱喺过去嘅星期二完成咗14日嘅家居隔离。感谢主，同埋多谢弟兄姊妹嘅祷告代祷，我哋一家人都健康平安。完成咗隔离之后，在这个星期我都有出去探访不同的弟兄姊妹，当然见面的时候呢，我除了戴着口罩之外，也都保持超过2米的社交距离，能够面对面见弟兄姊妹跟他们聊天是很开心的。毕竟见弟兄姊妹都在户外地方的进行，环境空旷，空气比较流通，跟在教会里面在室内的地方是很不同。雖然教會已經安裝了空氣淨化機，同埋牧師同埋同工們都可能會擔心，即係唔擔心我翻教會。不過我都係比較審慎啲，做法比較好啲，所以我都會喺呢個禮拜先至翻教會。喺呢個疫情之下，我哋要好小心，因為 BC 省喺上個週末連續三日錄得有800多宗嘅確診個案。因為咁嘅緣故，有啲嘅措施都要去收緊。小心唔係單單係為咗自己唔受感染，亦都係顧及其他人嘅情況。好似上個星期，大家都可能喺網上睇過呢個嘅短片啊，喺溫哥華一個巴士裏面發生咗一宗嘅衝突事件，可能都係因為又冇戴口罩嘅緣故。因為溫哥華交通運輸系統喺今年嘅8月。規定所有乘客，除了是5歲以下的小朋友或者有醫療需要的人士之外，所有乘客在巴士上面都要佩戴口罩。其實我覺得無論有沒有規定都好，當我們有機會跟人接觸的時候，佩戴口罩本身是一個關顧人、保護人的做法。佩戴口罩跟人接觸的時候，說話是有點不舒服，不方便。不過為了別人的好處，我們是否可以忍耐一下呢？雖然是這樣，但我們又不用過分的擔心和恐慌，怕到跟人接觸見面都不敢，甚至乎連街都不敢去。在我今次回香港的經驗裏面，很多人都需要繼續的去上班、去工作、去生活，一天最少2餐呢都要在茶餐廳或者食肆搞定。環境狹窄，根本不可能做到保持2米的社交距離，更何況香港只是需要1.5米。我在茶餐廳吃早餐的時候，隔離台就有人坐，只是在張台的中間有塊板隔住。不過大家都有佩戴口罩，只是進食的時候才除低。大家生活都如常，亦都有很多弟兄姊妹選擇回教會有實體的敬拜。當然人數有限制啦，同埋要預先登記。同時，無論出席崇拜嘅弟兄姊妹，亦或無論係領師講道嘅都好，都係佩戴口罩。即使做唔到2米嘅社交距離，但係大家小心，做足清潔消毒預防嘅措施。所以香港雖然人煙稠密，互相感染或者係群組感染嘅個案都係比較少。所以我都鼓勵弟兄姊妹，如果教會有一日開放翻有實體敬拜嘅話，如果可以嘅話，如果唔係因為有其他健康情況嘅考慮，都可以考慮翻實體敬拜。教會亦都會跟隨政府嘅指引，做足嗰啲嘅防疫措施，保護參加者。由3月開始到而家，教會停止咗實體聚會，好多姊妹可能有成8個月嚟講都冇翻過教會。甚至乎可能冇實體咁樣同弟兄姊妹見過面添，可能唔單止同教會弟兄姊妹係咁，可能同家人親人朋友都可能少咗見面，因為大家都擔心見面嘅時候有機會感染。而同時間，政府亦都鼓勵人冇乜特別事，最好留翻喺屋企，以幫助控制嘅疫情。但唔知道會唔會因為咁，令到我哋會同呢個世界或者呢個社會好似分開咗咁樣。雖然我哋係生活咗喺呢個世界裏面，我哋都要去市場買餸，但係因為怕疫情， 我哋唔會投入喺呢個世界或者呢個社會裏邊，我哋唔敢翻教會，唔敢做我哋以前做開嘅嘢，唔敢同人見面接觸。用現代嘅詞語嚟形容，我哋係被逼離地咁樣去生活。不過，我哋所信嘅信仰係一個貼地嘅信仰。基督信仰並唔係一個只係關心屬靈生命，信耶穌有永生，而係同時間關心天國點樣喺地上具體嘅實現。今日我哋所讀嘅經文，馬太福音五章三至到十節，稱為八福嘅經文。八福喺功能上邊係登山寶訓嘅引言，而登山寶訓嘅意義就係耶穌教導門徒有關天國生活嘅性質。不過，馬太所講嘅天國究竟係咩意思呢？係咪指一個天上嘅屬靈國度呢？同呢個地上嘅社會無關嘅呢？耶穌嘅信息對於而家嘅信徒，特別喺呢個疫情之下，有咩啟迪呢？基督徒嘅生活係咪單單等待翻天界呢？所以我會首先同大家一齊去了解馬太所講嘅天國係乜嘢。咁樣或者能夠幫助我哋去明白我所講嘅第二點，我哋點樣去藉住八福嘅教導去實踐信仰嘅時候，唔係淨係單單去追求屬靈生命嘅成長，而係同時我哋要點樣喺我哋生活裏面，包括讀書啊、工作、社交、家庭及等，去實踐我哋嘅信仰。就第一點，天國嘅意思。要了解天國嘅意思，我哋可以從耶穌開始出嚟傳道開始去了解。在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節那裡記載，當耶穌出來傳道宣告的時候，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而在其他三本福音書裡面，馬可、路加或者約翰福音裡面，都是用上神的國。基本上天國和神的國的意義和功能都是相同的，因為馬太福音寫作的讀者的對象是猶太人，傳書充滿猶太的色彩，而天國亦都是猶太人慣用的用語，所以馬太所講的天國只是馬太用來表達神的國的方式。馬太並不是他想表達天國是某一個地方，是處於現世以外的地方，天國亦都不是天堂裏面的一個王國，相反，天國是一個屬於三一神父上帝的國。換言之，天國是神的王權和主權，也是整個福音的核心。所以我們要明白耶穌的教導，首先要明白這個神主權的觀念。其次，從第二聖殿和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文學裏面，我們看到第二聖殿時期是指到耶路撒冷在主前586年被巴比倫滅了之後，直到主後70年，耶路撒冷和第二聖殿被羅馬攻佔和毀滅中間的一段時期。在這段時期，猶太的文學呢充滿了末世的色彩。末世的意思我以前都講過了，要考大家，末世是否指到這個世界終結的意思呢？當然不是啦。末世不是指到这个世界要终结，犹太人的末世是指到将来要来的世代，而这个世代是一个由神统治的世代。特别在第二圣殿时期，国家被灭，失去了独立国家，没了君王，很多人被流放到去巴比伦，之后也都先后被波斯帝国、希腊和罗马统治。可想而知，当时犹太人的处境，他們是看不到他將來是怎樣，所以他們很盼望末世的來到。我們現在的情況和猶太人當時的情況都有些相似。面對新冠病毒，我們都看不到我們將來是怎樣，是不是以後的生活都是這樣呢？出街要戴口罩，不能回教會，我們是不是好像被流放在教會以外外面的信徒呢？出外吃飯只可以六個人一台，甚至要避免跟朋友一起吃，只可以跟家人一起吃，社交生活大減，完全沒有外遊的機會，不要說坐 cruise 或者坐飛機， 連揸車去美國入油去賣嘢都唔可以。大家一方面期待疫苗嘅出現，有疫苗打，係咪就可以回復翻以前嘅生活咧？但另一方面，又有報告指出個病毒已經變咗種，而確診好翻嘅人亦都可以再確診。疫苗可以幫到幾多咧？所以對於將來，我哋仍然可能好迷茫。喺猶太人好迷茫、好彷徨、對將來迷茫嘅時候，耶穌就喺呢個時候出現。喺四卷福音書裏面描述耶穌就係上帝獨一揀選嘅尼賽亞。耶穌就係猶太人期待已久要嚟嘅、要開展新時代嘅嗰位尼賽亞。尼賽亞希列文嘅翻譯就係基督，而一切有關基督嘅談頭同埋稱呼，包括神的儿子啊、大卫的子孙啊，甚至乎人子，都不能够否认是有皇族的意思。不过值得注意当时的政治环境，耶稣在世的时候甚至他死后都没有改变，犹太人继续生活在罗马的暴政之下。虽然是这样，有一样东西可以肯定的，不同的新约作者都有提及到耶穌再來，例如使徒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十六節嗰度咁講，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有個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而使徒彼得在彼得前書一章十三節嗰度咁講，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謹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而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我是指到耶稣。所以虽然环境没有变，但是在早期的基督徒心里面都有一个一致的信念，就是透过耶稣在世上的生活和事工，天国或者神的国已經嚟到。為什麼要這樣說呢？那我們要看看以賽亞書。以賽亞書是一卷對福音書有很大影響的書卷。以賽亞書是充滿著期盼上帝有一天祂的統治是會在地上實現。在以賽亞書三十三章二十二節，因為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耶和華是給我們設律法的，耶和華是我們的王，他必拯救我們。而當神回來作王的統治的時候，在三十五章五至到六節有這樣的描述，那時瞎子的眼必睜開，聾子的耳必開通，那時瘸子必跳躍像鹿，啞巴的舌頭必能歌唱。這些在以賽亞書所描述所預言當神回來的景象，通通在耶穌醫治和趕鬼的事工裏面去成就了，或者去現實了。而耶穌自己也在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節當我告訴群眾，我若靠著神的靈趕鬼，那麼神的國就已經臨到你們了。和合本修訂版的翻譯清楚表達了希列文的意思，就是期待已久的神的國或者天國已經嚟咗嘅意思。換言之，以賽亞書預言期待神將作王嘅嗰日，已經透過耶穌開始實現同埋成就咗。而馬太福音馬太喺馬太福音第四章，當佢描述耶穌出嚟傳道嘅時候，就係引述以賽亞書第九章呢一段經文，描述神拯救到嚟嘅時候係一個黎明嘅開始，黑暗會過去。同時如果你再讀下去第九章六至七節的時候，一段我們很熟悉的經文，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馬太引述以賽亞書這段經文是要突出有關天國的本質。天國不單止是一個屬靈的國度，而更是一個會影響現世生活的國度。天國福音是一個改變現實世界境況的宣告。不過不知道這個講法會不會跟一些基督徒理解天國不同呢？有些基督徒認為救恩是個人的事，以一個純屬靈的向度去理解，他們將天國就等同於個人的罪得赦免，是能夠上天堂的保證。他們忽略了現今的世界，只是期待一個屬靈的世界。所以當耶穌說天國近了，他們是以為耶穌是指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跟現在我們身處的世界是沒有關係的。其實這個想法是不合乎聖經的真理，因為如果天堂純粹是一個靈性上的救恩，跟現世的處境無關的話，這個對當時猶太讀者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當時的猶太人，他們正是期望著神介入在人類的歷史裡面和空間裡面，而耶穌道成肉身正正就是介入在人類的歷史裡面。同時耶穌宣告關於天國的好消息，就是跟這個世界是分不開的。所以有些自然神論觀點的人認為，神創造了這個宇宙、這個世界之後，從此神不再理會這個世界，沒有介入在人的生活裏面。我舉個例子，我以前也試過呢，就是見到一些很漂亮的盆栽，好像紫羅蘭那麼漂亮，買了回家，但我又不記得，還沒有時間理會它們，總之沒有理到它啦。結果那些盆栽、那些植物就慢慢枯乾了。自然神論的觀點，特別就是有苦難的時候出現的時候呢，就更加明顯。在這個疫情之下，我們可能都會聽過有人問，為什麼神不出手介入令到這個病毒消失呢？甚至認為神不出手制止這場瘟疫，是不是神不愛我們呢？不理我們呢？這些就是自然神論的觀點。既然是這樣，我不再相信他了。事實上聖經說，既然天國已經來到這個世界上面，也就是表示神關心人在這個世界裡面和他們的生活。至於怎樣關心和改變這個世界呢？那我們進入第二點，我要所說的就是白福了。在馬太福音第五章至第七章的登山寶訓裡面，耶穌以白福一個向不同群體所說的八個祝福作為開始。按傳統的理解，拜福是指導屬於天國應有的品格。拜福教導我們要在生活裏面成為其中所形容的人，從而能夠得到上帝的祝福。從這個觀點去理解，拜福是教導我們要學習靈裡貧窮，以致我們可以接受到天國。我們應該要學習成為哀恸、成為飢渴慕義的人等等。不過可能我們會問，如果耶穌希望我們成為哀恸的人，為什麼哀恸的人祝福是得到安慰呢？我的意思是，在邏輯上好像有少少問題。我們要成為那類的人才可以得到那類的祝福。第二，這個理解可能有少少的危險，就是我們是為了自己得到上帝的祝福而學習成為虛心的人，好像有少少交易的意味。這樣我們跟那些拜王大仙的人有什麼關係呢？又或者有什麼分別呢？所以拜福除了理解為我們要學習成為拜福所形容的人之外，我們還可以怎樣去理解拜福呢？首先我們可以從拜福的結構可能可以給到我們一些線索。拜福的第一和最後的一個福是重複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這個安排在修辭學上面叫 inclusio， 首尾呼應法，或者是包括結構，意思是在這個括號裡面的祝福是跟耶穌所傳天國來臨有關的。一位新約的聖經學者基納博士，他提出他這個首尾呼應法的意思呢，是要說明拜福是天國時期中最終的祝福。當天國圓滿地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 世上的国度将会大大改变，天国不再属于那些有财有势自以为富足的人，而是属于那些灵里贫穷的人。除了第一和最后一个福所形成的结构之外，八福在八福里面也都有另一个结构的模式。第二、第三和第四个福都是指向那些在耶稣身处那个社会环境里面有需要的人。哀恸的人就是指那些只是处身于在悲痛里面的人。温柔的人就是指那些生活困苦的人。耶稣在这里是引用诗篇第37篇第11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吕正中译本翻译谦卑人就为卑微困苦的人，所以温柔的人是指到那些生活困苦的人。很多行业的员工原本有好的发展和将来，但一个疫情严重影响到他们的生计。我邻居是一位飞机师，他告诉我过往六七月八月的期间，暑假期间是很忙的，常常要飞，但今年的暑假他就要放无薪假。除了航空业、零售、餐饮甚至补习兴趣班，很多行业的员工都受影响，有开工不足或者甚至没工作，影响收入。不单止他们，原来读书的学生都会受影响。我读神学的神学院，有些神学生原本计划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赚钱交学费和生活，但在疫情之下都没有工作做，生活陷入困苦。有很多人现在可能在生活在困苦之下，有很多人现在是生活在困苦之下。饥渴无义的人就是指那些被压迫的人，当天国来到的时候，那些哀恸的人就会得到安慰，生活困苦的人就会承受地土，受压迫的人会看到公义。所以耶稣不是教我们要成为哀恸的人或者受压迫的人，而是直接跟那些现在在悲痛、在生活困苦和压迫的人说，天国会带给你安慰，天国会带给你神应许我们的产业，天国会给你看到公义。我们要了解耶稣所说的福是指向不同层面的人，这个了解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能现在不是那些有需要的群体的人，不过现在不是不等于将来不是，但重要的是当我们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就算我们现在不是这些有需要的群体，要做的都不是要问我怎样才可以得到他们所得到的祝福，而是要向这些有需要的人宣告耶稣的好消息，让哀恸的人知道他们会得到安慰，让生活困苦的人知道他们会承受地土，让受压迫的人知道他们会看到神的公义，让有需要的人得到实际的帮助。从香港回来加拿大要接受14日的家居隔离，很自然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买餸。 BC 省政府打电话来问候我们的时候都有关心到我们怎样买餸。可能他们怕我们自己走出去社区买餸增加传播的风险，但我们 很感恩和很感动，因为有弟兄姊妹主动地问我们说可以帮我们买餸，甚至亲身整了一些食物拿来给我们。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们心里面很感动，充满感激。这帮弟兄姊妹不是好像我们这些有需要的人，他们也都不需要为了得到人家的帮助专登离开加拿大回来接受14天的隔离等人帮助，他们就可以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在这个疫情里面，你可能就是那位既小心又没那么害怕可以维持正常生活的人，但很可能有些人是因为某些缘故，身体健康、心理因素或者环境原因，感觉到孤单、彷徨、无助，是需要帮助的。我们会不会可以帮助他们呢？在耶稣当时身处的环境里面， 除了那些有需要的人之外，也都包括那些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如果我们说第二、第三和第四福是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来讲，那第五、第六和第七那个福就是正正对那些可以需要援手的人来讲。怜恤人是知道那些以慈悲的心对待其他人的人，就算有人得罪他，他都可以以爱去宽恕回应得罪他的人，而不是以恶报。清心的人是知道那些跟人家相处的时候是以诚信和公平去对待其他人。使人和睦的人是知道那些主动参与替造和平的人。这些人不单止不会制造纷争，当然这方面可能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是这样，谁说会专登要制造纷争呢？不过使人和睦的人，当他见到人和人之间有争执的时候，有纷争的时候，他会主动走埋去介入，帮助双方和解。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可能会处于其中一边，但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聆听和相信耶稣的话。我们行事为人应该和耶稣在八福里面已经展示出来天国最终的现实相称。如果我们现在哀动，我们可以有盼望，知道神最后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安慰我们。但是如果现在我们现在没有哀动，我们就可以向那些有需要的人，或者他正在哀动的人去安慰他们，去传达安慰的信息。所以无论天国或者八福所表达的，虽然神会将来要来的世代里面才全面在地上面掌权，到时整个社会的局面都会转变，但同时这个改变已经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的生活和事工开始了。也都因为这个缘故，活在当下的基督徒也都需要关注我们身边的环境和人的情况，而不是单单关注属灵生命的发展。有时我们会不会将神的救恩简化到只是个人的和心灵体验的阶段呢？意思是信徒的生活只是围绕着属灵的操练，只专注于内在的生命，而缺乏外在的生命。特别在这个疫情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属灵知识的大爆炸。很多神学讲座课程都免费报读，又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在美国、香港甚至世界各地开办的课程讲座，由一些知名的圣经学者或者牧者主讲，我们在温哥华都可以参加。这个是好的，不过这个是第一步。有了这些圣经知识做基础，然后透过服侍其他有需要的人，将学到的知识转化为生命。如果不是这样，那些属灵的知识永远都是属灵的知识。我相信这些都不是神学教育和研读圣经的原意。正如我们宣道会的创办人孙信博士一样，他鼓励信徒要尽心生命，尽心我们的属灵生命。但是这个尽心属灵生命就好像一条河一样，是要有出口的。如果没有出口的话，这条河最终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而孙信博士认为宣教就是这条生命河的出口。所以为什么孙信博士我们宣道会这么强调宣教工作所以我们除了要参所以我们除了会参加生命之道见到的校外课程研读圣经团契之外，我们都考虑要怎样去贴地地去实践我们的信仰。在圣经里面描述神的拯救工作，也都包括了穷人对穷人、对病人、对有需要的人的关注。所以对于马太福音 的作者马太来说，天国不是集中在个人属灵层面 的救赎，而是要参与神在地上统治的工作，直到神带来最后的更新。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贴地的信仰，而我们不要做一个坚离地的基督徒。